瞎子巴蒂买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南弟兄1956年4月14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所传讲的信息 Blind Bartimaeus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560414。那在我们坐下之前，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下。我们的天父，今晚我们为主耶稣而感谢你，他救赎了我们脱离有罪的生命，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。今晚我们很高兴他在我们中间永远活着。父，我们今晚为所有的人祈求，愿你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都赐给他们，赐下属灵的和身体的双重的祝福。今晚离开时，愿我们能像格留巴他们在你第一次复活时所说的，当他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在我们里面燃烧吗？因为我们是奉你爱子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啊，你们请坐。那今天下午，那我有幸奉主的名来传讲。那昨晚我收到了一些布条，还有一些的小纸条，那我为他们祷告了。那尽我所能的回答了你们小纸条上的问题。那今晚我看到他们拿了更多的放在这儿。那明天对我们来说将是非常的忙碌。那我有两个聚会，那他们都被安排在明天。那所以如果你们愿意并且恩待我，那就写信到 Gibson Ware 给我，我很高兴寄给你们一块布条，那是我祷告过的。那我每周都寄出去几千封信，那无需费用，那没有任何附加条件，在上面都是免费的。那不需要你的地址，我没有电台节目，也不需要任何的赞助，那只是寄出去完全的免费。那为每个布条都祷告了。那你们收到了指导的信，那我们有一个祷告链，那一直传到世界各地。那有些人会在早上一点、两点、三点起床，那成千上万的人在同时祷告。那耶稣正在进行一些奇妙的事。那许多人读圣经他们说膏抹我的手帕，那我从不携带膏油，那本身并没有问题，讲得很好。圣经教导的说要用油来膏抹。那任何主所做的带给人祝福的事情，我肯定都支持的。但是如果你留心那看一下，那圣经并没有说保罗膏抹了那些手帕。那他们说他们从保罗身上拿去手帕还有围裙。那使徒行传十九章，那瞧他们注意到神与使徒们同在，所以那他们知道这一点。那你知道我认为保罗是从哪段经文得到了这个吗？那就是那位书念的妇人，他的孩子是通过先知以利亚应许给他的。那因为那他对以利亚非常的恩待，那为他做了善事，他就告诉他说他要生一个孩子。那这妇人并不相信。那所以后来孩子来了，那到了他长成一个十岁、十二岁的小孩时，那一天大约十一点钟，他跟他父亲在外面。那我想他一定是中暑了，他说我的头，我的头，我的孩子哭喊着。那然而这位父亲叫来一个年轻的仆人，让他背着孩子，那放在孩子母亲的腿上。那大约中午时分，孩子就死了。那夫人抱过他来，放在了先知的床上。那多么奇妙的一个地方！那接着他说：“备好驴，那使劲儿的骑，那不要停下来。”那我们必须去先知那里，才能弄明白为什么孩子死了。那所以你知道了，神并不把所有的事都启示给他的仆人，因此以利亚并不知道他为什么死了。那但他有一个他使用的杖，那他告诉他的仆人基哈西，那你拿着杖就把它放在孩子身上。那我认为这一定是保罗放手帕在人们身上的依据，就是从他身上解下来，他知道他摸过的都是蒙福的。那如果人们那在这个例子里的那个女人，她知道那她不认得纸杖，她只知道神在她的仆人里面，所以她就去把自己的身体敷在孩子身上，孩子就活了。那有很多，有时候一个星期有几千个。那有天晚上，那大概两个星期前或者还要更早一点，在老墨西哥那出现了一个最可怜的景象。三个晚上的聚会，三个小婴孩被从寺里带回来之后，那当我那天晚上走进去，那可怜的人们连手帕也没有。 那一个很好的泥瓦匠必须连续工作八天，省下每分钱才能给自己买双鞋。那一天大约只能够挣16个比索，那大约一美元兑换12个半比索。那是庞丘。那在街上工作的彼得罗一天可能只有8个比索。那有6个孩子要喂养的。那那种小玉米饼子，那每个比索买得到大约2个。那所以他买不起任何的鞋子，那光着脚喂养他的孩子们，那太可怜了。那亲爱的基督徒朋友们，巴不得你们能够明白，作为一个美国人，我们应该有多高兴。有人说，成为一个美国人真是太好了，那不只是一个说法，那是真的。这是一个蒙福的国家，我们应该对此更感恩才是。那看到这里的人吃得饱，穿得暖，聪明。那里面去到一些的国家，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躺着，甚至都没有衣服穿，饿着肚子，许多人因为饥饿死在地上等候接受祷告。那你可以想象那是何等悲惨的景象。所以我相信神会在那某种的程度上，那我对此无法做任何的事，只能祷告和传讲。那这些的手帕，那我现在为他们祷告，那请你们跟我们一起低头一会儿，我们把他们送出去。仁慈的天父，这里的这些手帕代表着可怜生病的人。主，我非常的感恩他们相信你，也许即使他们的医生已经放弃了，他们却仍然相信。那如果他们求告你就有希望。那也许你知道某可怜的老瞎子的爸爸在外面的什么地方，那今晚坐在黑暗的小的地方等候着寄回家的手帕。那一个有孩子的母亲，她可能快要死了，不能照顾孩子，等着手帕能够寄回去。亲爱的父啊，我们祈求你看顾每一块手帕。我们在圣经里被教导说，他们从圣徒保罗身上取了手帕和围裙，放在病人身上，污秽的灵和疾病就离开了他们。父，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圣徒保罗，但我们知道你仍然是耶稣，是你在做工。所以在圣经经文中教导说，以色列被红海阻住了，无法去往应许之地。那一位作家说，是用愤怒的眼睛透过火柱往下看，海就惧怕，为神的子民打开了路，让他们能够过去。父啊，今晚当这些手帕放在病人身上时，人的眼睛透过耶稣的血往回看，耶稣为此而死，愿这些疾病捆绑着人们的仇敌惧怕从人们身上往后退，让他们得到健康还有力量的应许。我们为了这个目的寄出他们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那聚会一结束，那你就可以得到他们。那因为拥挤，那人们站着。那明天11点，谢谢了牧师，那贝克斯比弟兄要我明天11点那替他布道来传讲福音，那我愿意这么做，若主愿意的话。那接着在3点仪式聚会的结束，我们明天下午要再为病人祷告，我们邀请你们出来。那当我们问贝克斯比弟兄关于这些事，那我很高兴听到他说他愿意这么做。那我很感激这点，因为那这是我们会有美好的交通。那其他的传道人也在这儿，他们有自己的聚会。我总是喜欢在星期天下午举行聚会，那这样每个会员都可以回到他们自己的教会参加星期天晚上的聚会。那这也是我打算在那帐篷聚会中要进行的方式，那我将来也要这么做，那尽量在星期天下午举行聚会，让每个人都能去他们自己的教会。我感谢贝克斯贝利兄，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绅士。那我确实很感激这些牧师，那送他们的会众来接受祷告。我全心的盼望那有些的事情发生，那开始教会能够变得更好。我祈求神从这里开始一场老式的复兴，那从这个地方开始席卷全国。 那在医治聚会中，那任何人现在那都必须记住，那没有任何人能做任何事来医治另外一个人，那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这个人对主耶稣基督有信心。瞧，你的救恩在格格他已经完成了，你在地上旅途中所需要的一切都在格格他已经为你买书了，都已经完成了。那神绝不会因你是个罪人而审判你，他不能够审判你，因为罪已经在格格他偿还了。那你不是个罪人，你是个拒绝的人。瞧，当救恩呈现给你时，那你拒绝了救恩，神会因此而审判你。但耶稣，那约翰当他看见了神，他说看着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，那所有罪的问题都已经在格格他解决了。那也许对我这些传道人弟兄们来说，那他们可能无法在赎罪祭的光中看到神的医治。那你不能对付疾病或者说对付罪却不对付疾病，因为疾病是罪的属性。在有罪之前我们没有疾病，所以那当你对付罪的时候，你就是在间接的对付疾病。当耶稣解决了罪的问题时，他就解决了罪的每一个属性的问题，甚至死亡本身，那是罪的刑罚。所以你看，这一切都在格格他父亲了。那任何个人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你自己个人的信心，不是某个传道人的信心，不是其他某个人的信心，而是你自己对复活的主耶稣的信心，接受他为你在格格他所做的事。任何真正神的恩赐总是指向格格他。那首先起初的方式是圣经神的道，那在教会里所做的一切都应该是基于神永恒的道，就是圣经。除了已经定好的根基，没有别的根基可以立定，就是这本书。那有一位天使告诉约翰或者话说应该说是给了约翰这最后一本书，他说把书封上，那等等，那他被封印了。他说若有人在这本书删去或加添，那没有东西能从这本书中删去或加添，因此这本书是神让我们跟从的蓝图，那就必须来自这书卷。那没有更多，那也没有更少，我们必须接受整本福音，不附加任何的东西，而只照书上所写的方式来接受的。那这就是全部，每一个圣经信徒都相信那个，那我们只想围绕着那个来交通。那耶稣，那我可以这样对你们说，当他在地上时，他并没有宣称是医治者，他宣称他只照父指给他看的来行事，对不对？那多少读过圣经里那么说的，那知道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，耶稣基督自己从未医治任何人，没有，他说在父先指示我要做什么之前我不能做什么，他看见一个异象要做什么，然后才行父告诉他的事。耶稣这么说的，他的话当然是真的，对吗？那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，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。那他必须说的是真理，那因为他是绝无错谬的，他是神的儿子，神自己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，在身体上真是耶稣神的儿子，在圣灵在他里面是耶和华自己，在肉身的帐篷里行走，要除掉罪。那你曾注意到，那这伟大的事儿们的神为什么这么做呢？那神必须成为肉身，那否则就是不对的。因为如果他，那如果别人是肉身，如果神是一个肉身的人，又拆了一个不同的人，那使得这里有两个人，那就成了两个神了，那是不对的。像因为神自己不能拆派别人来，而还称是公义的，那如果他宣布了刑罚，他必须自己承担他。为了做这事，他必须给自己预备一个身体，一个被创造出来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自己住在这里面承受苦难，使自己比天使更小一点，为罪和疾病而受苦。那愿主大大的祝福你们。 那明天我不会，那今晚我不会穿墙，那我正好刚在，那刚从祷告的房间里边出来，那圣灵正好，那从我站在这聚会中开始，已经看见有人得了一阵子的是真的。那自然我站在这里去。那如果你们可以祷告，我只想从圣经里边讲一点，那好对道，那有一种的感觉，他的道永不失败，我的话会失败，因为我只是一个人，但他的道不能失败，因为他是神。那我想读一段他的道。那即使今天带回家的只有这些经文，你肯定也能从聚会中受益的。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四十二节，我们来读这些经文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可以看见，你的信心救了你。愿主在他的道上加添祝福。那我想讲今晚有几个眼睛明亮的孩子坐在这儿。那如果有明天的话，他们就是明天的男人。那只是一个小的戏剧。如果你们年长的人能够理解，那明天将是你们传福音聚会的时间。那到我们也为孩子们读这段经文。那一定是个相当寒冷的下午。那天没有任何的事搅扰人，那百姓都在城里，那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。那他站了起来，我能够看见他走到那叙利亚的阳光直射的地方，那对着城墙离他所在的地方那大约有100码远，那他是瞎子，他摸索着找了过去。那当他坐下时，他继续他刚才所想的，他说，那我在阳光下了，那所以我要继续那我刚才所想的。那你知道，每隔一段时间独处一阵去思考，这是件好事。那你这么做是有益处的。那他继续了，他在想，临到他的灾难是多么的大。那作为亚伯拉罕的儿子，他怎么能够遭遇这一切的灾难呢？怎么可能呢？巴不得他知道圣经说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所以，作为亚伯拉罕的儿子，他怎么可能落入到这种的境况中呢？他记得不到六个星期前的一个晚上，那他亲爱的妻子，那他爱他，那在他的小家里边他奉献了一切，那他病了。那医生来给他做检查，他说，巴里买，我很抱歉的通知你，即使是当今最前沿的科学，那我所了解的任何的东西都无法止住你妻子的发烧。那如果这种发热继续的蔓延，那他可能会在早上就死去了。那当医生离开时，巴里麦说，医生，如果我能讨到一点钱，我就付给你。那你知道吗，医生，我是个乞丐。因为仁慈的绅士说，没问题的，巴里麦。那他走出了房子，那不让他亲爱的妻子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他走到房子边上，在那巴勒斯坦达尔美丽的月光下跪了下来。那他看不见，那他不能够离房子太远，因为他必须那得要那摸到回去的路。他举起了手说，耶和华，我爱你，若愿意让我宝贵的妻子活着，我有两只斑鸠，当游客经过时我用他们来吸引人们的注意，那他们互相翻滚引发人的关注，那我从他们那里得着钱来活命。那边里是有许多的乞丐，那早上第一个出来的人，那他们没有太多的钱，那他会给第一个乞丐一点钱，那这几乎解决了一天能给出去的。但如果你让我妻子得以康复，我就去圣殿把这两只斑鸠作为祭物献给你。 那在神的恩典下他康复了，他献了斑鸠。几个星期后他又被可爱的小女儿请了医生来，那他的女儿她是多么的甜美。那他女儿那在晚上见了那时在瞎眼的爸爸回家，都会坐在他腿上抚摸着他满是胡须的脸说，爸爸我爱你。他会说，哦亲爱的啊，拉杰，那巴不得我能够看见你。亲爱的，你长什么样子？他会说，妈妈说我很漂亮，我有黑头发，有黑眼睛。哦，你看起来就像你妈妈一样。我在说，那你是要哄我玩？那所以，当他生病了，他出去向耶和华祷告说，耶和华，我只剩下一样东西了，如果你让我的小女儿好了，我答应你明天我要把我的羊羔献给你。那结果他的女儿就好了，他第二天上路去见祭司，那要献祭。当祭司看见的时他说，瞎子巴利买，你要去哪里啊？他说，哦祭司，我去献祭，献上我的羊羔。哦，他说，巴利买，你不能那么做。他说，我可以给你钱去买一只羊羔来。他说，但是祭司，我从未告诉神说我要给他一只羊羔，我告诉他说我要给他这只羊羔。小孩子们，那这是多么的真实，你必须持守你对神的承诺。甚至当你小的时候，当你向神做了什么承诺，那就要持守你的诺言。不管它看起来有多难，你还是要持守它。你要忠于神。之后，那你瞧，在那些日子，那现在的日子里，一个瞎子通常是有一只那训练有素的狗来带路了。在那些日子，他们是被一只受过训练的羊羔来带路的。所以祭司对巴利买说，巴利买，你不能够献这只羊羔，因为这只羊羔是你的眼睛。他说，但是祭司啊，如果持守我对神的承诺，神必为巴利买的眼睛预备一只羊羔。所以他去献了那只羊羔。那天有点冷了，他把破烂的大衣那裹在身上，那侧了一下身，那就继续的那向西边移动。那太阳从约旦峡谷照下来，那一直到耶哥的城墙。那我能看到他穿着破烂的大衣颤抖着转过身说，我整天都没有讨到一枚硬币，也许那可能今天我讨不到任何的东西了。那今晚那我不能够带饼回家时，我要怎么告诉我的小拉杰呢？他说，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他说我记得我常常仰望天空，看到夜晚有多美，那些星星在树木开花时它们有多美丽，阳光看起来是什么样的。我会跳到我亲爱的妈妈的怀里，她多年前就去世了，她以前总是摇晃着我，给我讲那些伟大的故事，耶和华是如何帮助他的子民的，他如何在埃及把人们从困境中解救出来，他如何分开红海把人们带到旷野，用天上来的玛拿喂养他们有四十年之久。有一天当他们需要医治时，神因着他的怜悯差来了先知摩西，他被火柱引导，以为天使以火柱的形式带领先知摩西，他带领孩子们。有一天他们需要医治，他们就举起了铜蛇，凡眼看的蛇的都得了医治。哦，他想，要是那时我跟他们在一起该多好。那你知道，我要让人领着我朝着铜蛇的方向观看，然后我会抬起眼皮儿求告耶和华，仰望的铜蛇，我确定 主会对我施怜悯的。但可惜啊，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。祭司告诉我说，神迹的日子过去了。我的教会说，那些事儿不再发生了。那时耶和华是伟大的，但是现在不与人们同在了。多么悲哀的故事！如果耶和华开始是伟大的，他一直都是耶和华，一直都是伟大的。但今天这似乎又重演了，百姓放弃了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，他一开始就是无限的，他在幕后的日子也是无限的。如果他起初做了一件事，那当危机出现，那人们要死了，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帮助他们，他就为他们在旷野的疾病设立了挽回剂。那如果今天同样的危机，癌症、心脏病、肺结核和许多无法医治或对付的又出现时，那么如果他今天不以同样的方式行事，那么他过去行事时他就是做错了，他必须要行同样的事。我们会学到更多，我们是人，我们会变得更有文化，那或者那我就是不喜欢文化这个词儿。那也许我们变得更聪明了，那所以那当但神不会，他从一开始就是完全的，他是永远完美的，在神没有任何的差别，他总是一样的。但是那今晚我们瞎眼的乞丐朋友，他的思想着这些的事，这肯定的，耶和华没有死，肯定的，他并没有变得软弱。那你知道，我记得我妈妈告诉我发生在那旷野的那大的灾难，甚至那些大麻风的都得了一治。哦，伟大的耶和华，我是亚伯拉罕的孩子，我继承了同样的应许。但是我出了什么问题呢？他们告诉那些日子消失了，也许他们比我更明白，也许这只是那我今天的状态，也许那我只是感到孤独了，因为那我没有吃任何的东西。那所以当太阳开始移动，那他有点颤抖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听到了脚步声，他抬起身来，跑到路边说：“哦，好心的先生，我是城门口的乞丐巴利买，那恰好你经过，请你能给我一枚硬币好吗？我家里边有饿着肚子的妻子和孩子。”走开，乞丐，别挡道，我急着赶路。哦，谢谢你，仁慈的先生。那他又走回去，又坐了下来，他又继续了思想。那他开始想，那我记得离现在我坐的地方不到500码或英里远的地方，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了这个约旦河，我能听到我后面河水的轰鸣声。那他们告诉我，在下面有一堆的石头垒了起来作为纪念。那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，有一天妈妈带我去那里，给我看那些的石头，跟在抬约柜的人后面的那些人捡起石头堆起来放在地上，那他们仍然在那儿。哦，巴不得我能生活在那个时候，那如果我能生活在那个伟大的时代，那岂不太奇妙了吗？那这伟大的神用这火柱，那越过了约旦河，除了约柜代表道，在后面跟着来，圣灵和道一同的出现，那多么伟大的事！但是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，他们告诉我是神迹不再发生了。那我记得他过去常告诉我说，在某个荣耀的日子，我们会再一次被眷顾，那时候那一定要等到很远的将来才会有了。也许我的曾曾曾曾曾曾曾祖父见过，但不是我一个可怜的瞎子乞丐。那大能的弥赛亚有一天将站立在地上，然而他却不知道那位弥赛亚就站在离了不到150码的地方。那正是我今晚所想的，许多人想知道某一天说某个地方，但今晚同一位弥赛亚离你只有5英尺远，就在这里跟你在一起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听见了蹄子的滴答声， 第十老子听见了一些赤脚跑在那光滑的鹅卵石上的声音，他又跑出去说，仁慈的先生，你能帮助我吗？你愿意帮我一下吗？一个瞎眼的乞丐，我有需求。在他走过去的时候，牵驴的人就停住了。那驴后背上的那个人说，乞丐别挡路，我是主的仆人，我是祭司，我是耶利哥这里的传道协会的负责人。今天城里出现了一个狂热分子，我们必须去制止这种的荒唐的东西。我下去召开一个理事会，那我们要把他赶出城。我在路上没有时间跟乞丐在一起，说离开我。对不起，神父。他进城去了，下次巴黎买走回去，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了下来。哦，我想到哪儿了？他说，是的，约书亚，那位带领这些孩子们渡过那条河的伟大的勇士。想一想看，那离这儿不太远。我真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摸到去岸边的路，或者人带我去那儿，那知道我能够再看见那些石头，或者感觉到他们。那这个时候他想，那你知道，就在那些鹅卵石的下方，我刚离开那里，石头都被磨光了。那在那下面，也就是几百年前，伟大的伊利亚和伊丽莎曾手挽手的走在一起，走过曾医治了乃蛮大麻风的那约旦河，行了许多大的事。那就走在我旁边的同一条路上，走在约旦河边，分开了约旦河，走过去，上到马车上，回到荣耀的家中。我的一个同胞，一个像我一样的人，亚伯拉罕的一个儿子，一名先知。哦，巴不得我能活在那个日子，我就会跑到伊利亚和伊丽莎的面前，在他们面前俯伏说，哦，神的伟人呢，为瞎眼的我向耶和华祷告吧，他必恢复我的视力。巴不得我能活在那个时候，那时候那日子过去了，神迹的日子过去了，今天没有任何像那样的事会发生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想到，就在这里的另一边，在这个城门口，有一天伟大的约书亚这位勇士正在行走。说到一个历史的国家，那有一天他沿着城墙走着，耶利哥人因为惧怕我们的百姓，就关上了城门。神与他们同在，那现在的我们成了罗马人的奴隶，难怪，因为他们忘了神。当你那么做时，就成了奴隶，被魔鬼奴役。那接着他说，约书亚看，那里站着一个人，有剑拔出来。约书亚也拔出剑来去迎着他。他说，你是来帮助我们的，还是来帮助我们的敌人呢？那拿着剑的人说，都不是，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伟大的勇士约书亚就脱下头盔，扔下剑和盾牌，敬拜他。我巴不得我能活在那个时候，然而他却不知道主的同一位元帅就在城门那里。没错，那正是搅动了他情感的原因，那就是为什么某件事一定要发生的原因，那就是那些事出现在他头脑里的原因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今晚在这里，你的情感被搅动了。你们是读圣经的，你们相信这些事儿，那就是今晚带你来这儿的原因，这就是什么站在窗户的外面往里边看的原因，这就是什么站在过道上的原因。你的情感有什么东西在搅动，那是什么？必须有些的东西来创造那种的情感。就像当时一样，主的元帅就在城墙内，跟我们今早所讲的那个撒该共进晚餐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哦，我这么做没什么用，那所以，那我想，那我还是起来吧。”那就在这时，他听见了喧闹声，有事情在发生，一个很大的喧闹。通常在耶稣所在的地方周围都会有点动静的。那人们从城里边出来， 那有的人喊这件事儿，有的人喊别的，那离得大约100码远。那当人群变得越来越密集时，他想站起来讨要硬币，那人们把他推倒了。他说发生了什么事儿？这喧闹声是怎么回事？那所有这些是怎么回事？没有人告诉他，把他推了回去，他继续进行着，他听着人群，他说也许我能够听一听，也许我能听见在发生什么。其中一个走过来，那是个传道人，一个祭司，说嘿，你真能说预言的，你宣称你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，嘿，我们这里有整个墓地的人，那上来叫他们都起来吧，我们就相信你。那同样的，那些人死了，但那灵仍然活着。那其中又说，嘿，我听说一个妇人摸到了你的衣裳，站在会众里就得了一治。那好了，我们这里有一位女士，她有同样的事，过了一治她吧，我们就相信你。说，嘿，你是说预言的，告诉我们谁扔的那个烂西红柿，用西红柿打你的脸，告诉我们是谁做的。如果你是个能说预言的，我们就会相信你。几天后，他们用布盖在他的脸上，打他的头。那罗马士兵说，那告诉我们答案你的是谁，我们就信你。神从不给人当小丑，神为一个目的而工作。耶稣行了父的旨意，他的教会就是这样的，不是扮小丑。如果你扮了小丑，你就偏离了神的旨意，你只为神的荣耀行主喜悦的事，不是扮小丑，这不是杂耍，这是复活基督大能的福音。他继续向前，那让你我这些能看见的，让我们来看看的。耶稣在那儿，他的头抬着往前走，一声叫喊说：“哦，何塞纳，奇妙的加利利的先知，伟大的那一位，摩西所说的那一位。”另一个叫喊着：“胡说八道！”叫喊着，有一些人咒诅，一些人祝福，各种混杂的尖叫声。瞎子巴利麦说：“这经过的是谁啊？是谁在经过这条路？这些情绪激动是怎么回事？”最后一个好心的妇人，也许是撒该的妻子利百加，她走过来说：“瞎子，那是拿撒勒人耶稣在经过。”他说：“拿撒勒人耶稣是谁？你读过圣经上摩西说的主你的神要兴起位先知像我的那些经文吗？”他说：“是的，我刚才正在思考这点，我妈妈常给我读那个。”那他所做的一切的事，瞎子如何能够看见，瘸子怎么，是的，我记得多年前我妈妈给我读过那样的话。哦，那就是那位在经过。哦，你是说那里正在行走的是大卫之子？是的。哦，耶稣啊，大卫的儿子，可怜我。耶稣听不见他，有太多的声音了，到处都是尖叫，一个人叫喊做这个，其中也说，你把这圣殿拆毁后，又可以三日内再把它建起来了，让我们看看你行见神迹，给我们看一个神迹，在我们面前行见事儿，我们就相信你。其他人叫喊说，哦，这是个了不起的人。有人说，哦，他是个骗子。那个说，哦，他是个了不起的人。那各种喊叫的声音，各种的情感。那耶稣在做什么呢？他的眼睛盯着哥哥他，他直接去了耶路撒冷，被作为祭物献上，把地上所有的罪或将要有的罪都压在他宝贵的肩膀上。他是个大人物。当人们说你坏话时，如果你能忘掉他继续行走，那表明你是个大人物，小人物才会理会那种东西。他太大了，听不见他们的批评，他只有一件事要做，就是行父的旨意。他必须为那些人而死，所以他继续面朝哥哥他而去。那你可以想象，那在他身上的压力，他看到远处的克西玛尼，看到哥哥他的痛苦，被神离弃，全地变黑，他的肩膀又被磨破，脸上流血，他受的伤全部都在他身上， 还有他的哭喊，父儿若是可能让这杯如此的痛苦，以至于他里边的水和血都分开了，从他额头上滴了下来。不是别的，只有极度的痛苦才会导致那样。所有这些都担在他的肩上，所有的呼喊吼叫此起彼伏，那是多么竭尽所能的使他们远离的，都朝着耶路撒冷而去。那这个瞎眼的人说，我的时候过去了，我不能让他就这么越过去。哦，耶稣啊，大卫的儿子，可怜我吧，求你怜悯我。哦，他听不见，我在那么远的路上，我能做什么呢？那边要说，那你瞧瞧，那如果你祷告祈求神，就会有什么事发生。那不要只是激动，只要祈求神。瞎子巴蒂买他接着说，耶和华，你知道我的状况。哦，我瞎了，我已经等候过了，那他刚才向我启示了一件事，我被奇怪的搅动了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。那这个是我的机会，耶稣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摸到，他仍然可以被我们的感觉摸到。那当然他听不到人发出的声音，但他的信心，想想一个微不足道的乞丐的信心，一个流浪汉，我们今天却是这么称呼他们的，瞎子，肮脏，衣衫破烂，坐在城门口乞讨，停住了正前往哥哥他的神的儿子。舍利先生，你今天的信心会做什么呢？那将把他从天上带给这里任何的一个人。耶稣停了下来，他转过身说，把他带到这儿来，你的信心救了你。那留意的注意信心开始了行动。他说，哦，他在叫你。扔掉了他的外套，他为什么扔掉了他？他知道只要他能跟耶稣说一点话，他就会得着他所求的，他能找到他的外衣了。所以他扔掉了外衣，守护林勋的守卫开始行动，他举起手来，他很快地跑向他。耶稣说，你的信心救了你。接着他就转过身继续走了。我看见他站在那儿，他们从他身边经过，他说，他告诉了我，说我可以看见了。我知道他听不见我的，他一定知道我所有的情况，所以他说，我的信心救了我。所以那现在我能看见我的手了。哦，荣耀归于神。他跑到了路上叫喊着赞美神，他往下看，他看见耶稣，他被从山上举了起来。那是什么？神为瞎子巴蒂买的眼睛预备了一只羔羊。那只为瞎子巴蒂买预备的同一只羔羊，今晚也为你预备了所需要的一切。几天后，在哥哥他被杀的同一只羔羊，在复活节的早晨，坟墓不能拘禁他，他复活了，他显明自己是活着的。他说，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，我要与你们同在，要在你们里面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在我不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那些不信的人，他们的心要被刚硬，然而你们却要看见我，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所做的事儿，你们要做，你们还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儿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那羔羊是为整个人类预备的，神的羔羊从创世以前就被杀了，直到那个时候，他们凭着信心以可见的形式，从他将来的替代的受苦中收取了红利。那在那以后，我们从他过去的替代的受苦中提取了红利。圣灵在我们面前证实了真理就在这里。但他在地上时并没有宣称是医治者，他是借着马槽的门进来的，他被领着去被杀了。 为什么的出生在马槽里呢？那羊羔不是出生在床上的，羊羔是出生在马槽和谷仓里的。这是一只羊羔，为什么他们用绳子捆着的领着的去割它呢？它是一只羊羔，神的羊羔被领到了哥哥他。那作为一个影子，它是亚伯的羊羔，躺在了磐石上，亚伯抓着他的小脑袋搬到后面，用石头击打他的喉咙，因为他们当时没有刀。那直到他的小脑袋被红色的血泡透了，直到小羊咩咩的叫着死去了。亚伯的手沾满了红色的鲜血，他夺去了羊羔的生命，小家伙的脚踢着，那当然亚伯无法明白他在说什么。当我们的羔羊在万古磐石上死去时，他踢着被打被压伤，他用了一种他们听不懂的语言来说话。今晚你仍然可以听到钉子钉进手里时锤子敲下去的声音。他是神的羔羊，要除掉你的瞎眼，无论是属灵的还是属肉体的。他是神的羔羊，要除掉你的癌症，那你可爱的医生再无能为力了。这是神的羔羊，从创世以来就预备好的，要神那颗心回到自己的位置上，并再次正常的跳动。这是神的羔羊，是残疾人行走，让聋子听见，哑巴说话。这是神所预备的羔羊。我宣告他从死里复活了，今晚在这里是见证人。世界上还有成千上万其他的宗教，但没有一个能证明他是真实的，只有基督教。大约两年前在印度的孟买，我被17个不同的宗教接待过，每个宗教都否认基督，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否认基督教。但当那天晚上一个瞎眼的人被带到讲台上时，那些王公们坐在枕头上，只是异象临到了，显明了那个人是什么，告诉了他的状况。那在此之前，那显明了几样的东西，那从未宣告医治，因为我只照他所说的去做。那当他们说、他正在读他们的心思，那是他们对耶稣所说的。他们说的是别西卜，是读心术者的首领，是个魔鬼，算命的，那也就是属魔鬼的。他们不明白，耶稣说你可以这么说我没问题，但当圣灵来了，做所做同样的事儿，你说一句话干犯那个今世来世永不的赦免，因为圣灵要在这之后来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，行了所行同样的事儿，做同样的工作。他说不要说任何话干犯那个，因为这在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。于是那的今晚是同一位基督，他爱这些人。那我相信今晚如果他在你们面前出场，证明他是活着的，但他在地上时，那这是为了新来的人的。在他开始他的施工时，他们带了一个人来自得救的，名叫菲利，他就去找到拿单叶，在山后面大约五英里远的地方，把他带回耶稣那里。当他找到他时，他正在一棵树下祷告。当他走到人群中时，耶稣看见他说，这是个真以色列人，心里是没有诡诈的。他说，拉比或牧师老师，你怎么知道我的？我说，菲利还没有招呼你，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。那法利赛人说，你瞧，这是别西卜，是个算命的。在那个承受这神迹的人说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以色列的王。他认出了他，多么的不同。那些法利赛人很久以前就消失了。今晚拿单叶的名字是永远不朽的，他的生命在神面前是不死的。我想知道你持的是什么态度呢？有一天他经过撒玛利亚，那没有下到耶利哥，而是上撒玛利亚的山，差遣他的门徒离开。后来一个妓女出来打水，他说请给我水喝。夫人说，我们犹太人求撒玛利亚人那样的事是不合意的，我们彼此间没有来往， 就像现在的种族隔离的问题，黑人和白人等等。他说，但如果知道你在跟谁说话，就别早求我给你水喝，我要给你的水是不需要来这里打的。他说，井很深，你有没有打水的器具？那你会从哪里得到这种水呢？他说，我给你的水是不同的水。谈话进行了一段时间，直到耶稣发现了妇人的问题是什么，父先给他看了。他就说，去叫你丈夫来。他说，我没有丈夫。他说，是的，你有五个了，所以你说的没错。现在听着妇人说的。他说，先生，我看出你是个先知。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了，那注意，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了，这会是他的迹象。我们知道弥赛亚会做这事儿。但你是谁呢？他说，我就是他。那如果那是当时弥赛亚的迹象，如果这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那那就是现在弥赛亚的迹象。他必须得是的。耶稣说，那当他经过比士大的池子，那里有许多残疾的受痛苦的人，他走过去直到找到了一个人，父先给了他一个异象。你们得知道圣经这么说的。耶稣去到那人那里，叫他起来，医治了他，就走开了，把其他人留在那里，成千上万的人，残疾、瘸腿、跛脚、瞎眼的，他被犹太人质疑。那如果他今晚在这城里面做同样的事，他也同样会被质疑的。让他下去这里医治某某人。瞧，你看到了同样的灵吗？那个灵曾说，把这些石头变成饼，行见神迹，让我们看看。叫神的工作是奥秘的，神的工作只有他的子民才能够明白。他们甚至认为拉索路的复活都是虚假的，你知道那个吗？他以为不是那样的。他们甚至今天犹太人甚至不认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。他们买通了士兵，说他的门徒在夜间来偷走了他的尸体。瞧，你竭力用科学来证明一件事，但你不能，而是借着信心，借着恩典。你们相信吗？当我们祷告时，愿神祝福你们。那他们低着头的时候，那我想知道，朋友们，那这里的很多，那这是我们第一次的聚会，那也可能是最后一次。我相信主耶稣基督就在附近，我知道他在。他说，如果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我必在那里。不要害怕，我必在那里，我必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，我会在那儿的。那这里有多少人，那现在是没有基督而想要接受他做个人的救主的，你愿意向他举起手来吗？神祝福你，年轻人。神祝福你，女士。神祝福你，你。那在楼上的请举手，说，接着这个，我要向神举手，今晚我要相信主耶稣。我一直四处摇摆，我一直很软弱，很疑惑，但今晚我感到很奇怪。肯定的，有什么事儿就要发生了，就像发生在巴利买身上的一样。这是为什么你觉得奇怪的缘故。那为什么你不举起手来说，大卫的儿子，怜悯我一个罪人，我现在要接受他。那神祝福你，年轻人，坐在这里的前排的，神祝福你，在我左边的有人吗？神祝福你，在这里的先生，外面有人吗？那不管你在哪里，那只要向基督举手说，基督啊，我现在相信你，我要找到一个有教会的地方，那我要受洗，从现在起我要成为基督徒，你愿意接受他吗？那在外面的右边的有吗？有人愿意举手吗？那我不需要你们加入教会，我只要你们成为一名基督徒。那任何流浪的人，那仍然是神的孩子，只是流浪了，离开了教会，不再去教会了。那不管是什么，但你想在祷告中被纪念，愿神今晚温暖你的心，送你回到教会。你愿意举手说，愿神怜悯我吗？有人在流浪的吗？神祝福你，女士，他看见你的手了。那记住这个，你说，巴拉弟兄，那有什么区别呢？那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24节所说的，那听我话， 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受审，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信神的儿子。你能向父神举手说，现在我接受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，我要在祷告中被纪念吗？你愿意举手吗？好的，你们仍然低头时，我想真诚地问大家这个问题。那现在想一想，也许你是个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，也许你的生命里边发生过很多的事，但如果主耶稣今晚出现在这个讲台上，完全照着他在圣经里说他会做的，并做他在地上时所做同样的事情，那你愿意承诺要相信他，服侍他，并在你的余生里边爱他吗？你愿意举起手的吗？每个相信这点的人，罪人或基督徒，你愿意举手吗？说我愿意相信。那在外面的人呢？神祝福你。那在我右边的，你相信主耶稣吗？主祝福你。好的，我们的天父，有些人举起了手，说他们是罪人，想要在祷告里被纪念。主啊，你在你自己的道中说，若不是我父信人，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那到我这里来的，我绝不丢弃他。您需要赐下永生，你在末日叫他们复活。现在照着你的道，接着举手接受基督做救主，他们就有了永生，这是真理。父，我为他们感谢你。一些人举起的时候说，他们那有些人是远离的，是流浪的孩子，活得不健康，从属灵上来说的，跟世界的事儿混在了一起，玷污了自己的衣服。今晚他们想要回到哥哥他，接着学来给他们彻底的洁净，主洁净他们的心，用圣灵借着你的血来洗净他们，使他们成为新造的人。父啊，你愿意这么做吗？父啊，几乎所有的人都举起了手，他们愿意相信你。如果你今晚在这关键的时刻再次来到我们这里，这小群人聚集在这儿，我们正在盼望你，父啊。当瞎子巴蒂买坐在城门口时，你经过他，主啊，今晚你就从这儿经过，一种可见的方式，那你做一些事，就像你在第一次复活后格鲁巴他们看到你是所做的，他们整日与你同行却没有认出来你。接着你做了一件事，就像你在地上时所行的一样，借此他们认出了那是你复活了，之后你就从他们眼前消失了。主要今晚做一些事吧，就像你在地上时所做的，你的道说你会的，你说我所做的事儿，你没有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儿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你应许了，只要传到地极，这个世代，那今晚这里的这些人在那日不要站在你的面前，在拒绝你后，就没有一件事儿能为其辩护了。父，我祈求你今晚为了你的荣耀而应允我们，奉你可爱的孩子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那关键的时刻到了，那现在是时候了，那证明我要么讲出了真理，要么讲的是虚谎的。我知道这是真理的原因，是因为神的道说的是真理，那这就解决了。我不会怀疑他说的任何一个字儿。我可能没有信心来成就他做出的应许，但我绝不会挡在别人行走的路上。即使我不能像以前的伊诺那样行走，结果在下午散了个步就与神一起回家了，但我会很高兴知道那别人足够的信心来做这事儿。 所以借着神的恩典，我生在世上，那是来看见异象的。在圣经中，没有任何人在任何时候，或者将要来到任何的时代。那当我们在肉身中时，那当然，当我们离开这肉身时，我们就不再需要这个了。但从亚当到现在，或在未来，直到耶稣再来，没有任何人在任何时候能够按自己的意思来行神迹奇事，从未有过，甚至是神自己的儿子或先知都没有做过。必须是神借着异象向他们显明要做什么。圣经是这么说的。那如果耶稣凭着自己都不能做什么的话，而只能等候看父要指示的做什么，那会众中的人，一个妇人摸到了耶稣的衣裳，就去坐下来，或者说回到了会众中。耶稣说，我变虚弱了，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，谁摸我？那这妇人还有其他的人都否认，没有人摸他。甚至使徒彼得也说出啊，大家都在摸你，你为什么说谁摸我呢？他说，我变虚弱了。那双眼睛扫视着那群会众，直到他找到了那个摸他的妇人。因为妇人在心里说，那耶稣身体上感觉不到，因为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就走开了。那单凭肉身的触摸能力是不会从他身上出去的，那是一个属灵的触摸。那耶稣找到了他，他得了血漏多年，耶稣告诉他说，他的信心医治了他。瞧，他并没有看见有关这个的异象。那是神的恩赐，神在他里面。那当他顺服神，遵行神的旨意，那人们相信这点，那他们对神说话，那神就借着耶稣的嘴唇说出了人们信的是什么。那就是为什么他认识井边的妇人，以及他所做的一切的事，父显给他看的，就像拉撒路的复活。那注意，一个妇人靠着神的恩赐，因着信心从他身上把能力拽了出来。但当神在异象中告诉他要离开拉撒路的家，离开四天他将要死去，然后回来他要复活，那你说他是那么做的吗？他说，除非父显给他看，否则他就什么也不做。在拉撒路的坟墓边，他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你已经听见了，但我是为了站在旁边的人说这话的。但他从未感到能力从他那里出去，因为那是神在使用他的恩赐，神正在使用他的儿子行一件神迹来印证。那在耶稣的日子，有三个人从死里复活了，成千上万的人死了。但在犹太律法中，30个见证，30个确认，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那但他并没有觉得有能力从他那里出去，因为那是更大的神迹，那神已经指示他要做什么了。那这个妇人从他身上拉出了那个能力。耶稣现在不可能以肉身的样式在这里，因为当那个身体回来时，那就是结束的时候了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到西边，人子的降临也必如此，万膝都要跪拜，万口都要承认。他不可能以肉身的样式在这里，但他在一个属灵的身体里，是圣灵的样式。神首先设立在教会里的是什么？宣教士或使徒。使徒宣教士，就是我告诉你们的，教导你们的，是同样的事，一个奉差遣的人。使徒、先知、教师、传福音的牧师，是神设立在教会里的，要是教会完全，那是神预定的神圣的恩赐放在教会里的。瞧，是为的是教会完全。耶稣借着他的牧师们说话，借着他的教师说话，借着他的先见先知说话，借着他的宣教士向各国说话等等，那里是他放在教会里的恩赐。那他与你同在很久了，那但也许你从未认出他来，就像腓力还有其他人那样。那会儿说克留巴，但当耶稣做了一件事，就像他同他们在这里时所做的一样时，他们的眼睛就打开了，他们就认出了那是他。我相信主今晚会做同样的事。那你们基督徒，那你们明白这里有批评者，那你们不都是信徒，那你们的生命无法在他面前隐藏。但我所做的只是把自己交付给他的圣灵， 那就像这个麦克风，这是一个完全的哑巴，直到有声音透过了说话，他自己不能说话，那我也不能，任何人都不能，除非神透过他们说话。愿主祝福。那我相信昨晚他们说他们发了祷告卡，那么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排好队，那因为他们那里面或外面的，这里有多少人想要接受祷告，想要基督医治你的请举手，那请举手。那我只想让大家看到，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那谁是队列里边的头一个呢？有几百个，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发一些数字的卡片，然后让他们照着号码上来。那昨晚我们从1号叫到了50号，那今晚让我们从50开始叫，那从50号叫。那谁有的？那里边我们有多少？那让我们叫上来大约10个人。那先叫10个人，谁有？那你现在一次叫个人起来，那这样就不会。那五十，那50、51，那有人有51号祷告卡吗？那你愿意举手吗？51、52，那请快点的举手。那52号，好的女士在这里。53号有53号的吗？请举手。54号。有人拿着54号祷告卡吗？你能举手让我能看到吗？是的，54，对不起。55，好的女士。56号，你能举手吗？56号，好的。57号，58，59，60，60。演说员能看看吗？那这里的这些人有谁有祷告卡？那里面这里的任何人有吗？60，不是，好的。那看看他们的号码。那他们站不起来的时候，一次不能太多。那李友健，你们中了一个或某个人，请你们下去帮助比利还有他们那里的人一会儿好吗？60，那我们再试多几个。61，62，63。那有人有祷告卡63号吗？64，65。那看起来好像，那必须等会儿看看他们怎么排好队的。大家都在了吗？56号，56号在那吗？好的。好的，那看这里的这位律师，他有卡吗？你有卡吗？那你并不需要有卡，那你想，那等会儿你就会看到主必医治你，不管你坐在哪儿，不管你是谁，只要你相信。说什么？那我叫，我从哪里叫的？60、65。那看看他们现在是不是都排好了，也许有人被叫过了，如果那里有一个，那他们没能轮到他们，那贝利你能数一下他们吗？看看他们是不是都在了，除了50号都到了。好的，好的。那多少人全新的相信，多少人没有祷告卡？那让我们来看看，那小神要主医治他们的，那各处的人举手让我们看看。我想问你们一件事，如果你仰望哥哥他，有多少人能这么说？仰望哥哥他，仰望哥哥他，相信主耶稣受死是为要拯救和医治你。那你在今晚的课程里边认识到这道，那耶稣说的，你的信心救了你吗？那我想问问这里的一位圣经的学者，那拯救这个词儿，我们称之为悔改信主。那同一个词适用于得救和得医治，是同样的希腊词 sozo， 对不对？ sozo， 你的信心有 sozo， 在你的身体或属灵上拯救了你。那个摸了耶稣衣裳的妇人，耶稣说你得医治了吗？不是，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身体上的。救恩和医治同时都在赎罪祭中。 那就像那像这样来接受，那这样你就能明白了。如果一条大的蛇抓住了我身体的一侧，咬我，要把我切成碎片，要杀我，那我不能只是把他的腿砍掉。如果你打他的头，你就灭了这条腿还有其他的地方。如果你击中他的头，你就灭了他的头，你就灭了他的整个的身体。那基督在和他消灭了罪，他就一同灭了疾病还有别的东西。他只是做了最后一次死亡的击打，那就覆盖了整件的事。你明白了吗？那所以那接下来的事是他现在活着吗？那你可以用道来解释。那最近在这里那咱们做准备的时候，那我想再讲讲。那最近一位这里最优秀的学者来找我，他说他要送一个回教徒回他的国家了。那人在这里接受了土木工程的教育，那回到印度去。那世界上最大的宣教组织大苏丹宣教团的副主席莫里斯·雷克罗博士，他说：布兰迪兄，我对他说，为什么你不撇下那个死去的先知穆罕默德而接受复活的主耶稣，把他带回去呢？他说：仁慈的先生，他说你的主耶稣能为我做什么？那现在听见，你的主耶稣为我做的事儿，能被我死去的先知为我做的更多吗？他说你读圣经，那你相信，那我们读可兰经我们也相信。他说、哦、先生带你瞧，他说穆罕默德死了，而且在坟墓里，耶稣复活了，正活着。第三教徒说，他真的复活了吗？他说你们就有2000年可以证明这点了，然而世上连1/3的人还从未听过他的名字，这不是个耻辱吗？因为除了耶稣要我们做的事儿，我们什么别的事儿都做了。耶稣从未说建造教会，耶稣从未说建医院，虽然那些很好，耶稣从未说建学校，我现在从未吩咐他的门徒这么做，那些都很好，我不是在谴责他们，但我们却走了另一条路。耶稣从未说要人建立神学院，他是说传讲福音，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赶鬼，你们白白的得来就白白的舍去，而我们什么都做了，就是没有做这个。我们采纳了学校教育情感和宗派，立起了栅栏，说我们是为了公会的，我们跟你进行会没有任何的关系，来我们是长老会的，跟你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关系，我们是天主教徒的，我们掌管一切，就是这样。瞧，难怪你不能相信了。这个伊斯兰教徒说，哦，雷克勒博士说他复活了，他说我怎么知道他复活了？他说你瞧、啊、我们有知道这个的喜乐。他说那等一下，雷克勒博士，我尊重你还有你的宗教。他说但回教信仰所能产生的心理学跟基督教产生的一样多。他说我们等候穆罕默德回来，就像你在等候耶稣一样快乐，也同样的欢喜。雷克勒博士说，我知道我遇见了一个不是一个刚醒来的人，他说的是个学者，他说呢，像你们一样，我们可以产生出尽可能多的心理学，他说我们有同样多的快乐。说你瞧，那你们的教授2000年可以证明他复活了，那1/3的世人就从未听说过他。他说你让穆罕默德从坟墓里边起来，24小时内全世界都会知道的。他有一些东西肯定的，他确实有。他说除此之外，雷克勒先生，那既然你提到了这个，他说那让我看看你们教师产生出耶稣基督说过你们能做的，那么我们回教徒就准备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，那你们就是对的了。他说那小猫猫他从未给出任何死后的应许，他只是应许了我们死后的永生。在那说耶稣应许了他的仆人，他们将做他所做的同样的事儿，以此来证明他从死里复活了。雷克勒博士说，我想你指的是马可福音16章， 那上面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他们要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喝了什么毒我也必不受害，那手按病，他说那只是一处地方，是那是其中之一，说那当然先是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学到了，那些的话不是漠视的，从马可福音16章第9节起就是加添上去了。他说什么？你读的是个什么圣经啊？他说所有的可兰经都是漠视的，我们所有的经文都是漠视的，你的经文只有一部分是漠视的，你怎么能对这种东西有信心呢？这还不是对基督信仰的羞辱。他说伯南弟兄，我用脚踢着地改变了话题。他说那时我就立定心智，作为一个像我一样坚定的新兴会的信徒，有一天我要去查德努家找你的朋友唐威尔斯。那这位大新兴会教会的会员，他说我来拜访你求问你，说我有很多的学位，我可以用他们来贴满一面墙呢，但在所有这些中耶稣在哪儿呢？我说要知道你是那有文学士学位，文学博士或法学博士或不管是什么，这跟基督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不是要有个学位，不是要认识圣经，不是要明白你的教理问答，不是要了解信条，不是要知道使徒信经，而是认识他复活的大能才是永生。那当这些事发生时，我相信是主今晚要做的。在南非的德班，上万个坚定的伊斯兰教徒一次就匍匐在了耶稣的脚前，之后还有2万人，这一共那就有3万个伊斯兰的教徒一次祭坛呼召，他们就相信了。那这也是你们必须面对的一件事，那没有必要试图找到一个洞来隐藏你的不信。耶稣不但在那里，而且在圣经许多的地方，在整本圣经中说了，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，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马可福音11章24节说，你们祷告所求的无论是什么，只要相信你得着的，你就必得着。行，你非得把圣经切成碎片才能把那些应许取走，那么你就不会有圣经了，每个字都是漠视的，每一个都是，这是真的。好的，愿主得着称颂。那男孩去哪儿了？那他把祷告队列的所有人都排好了吗？大家都排好了吗？好的。主耶稣，时间又到了，我已经全心地谈论了你，主啊，求你回话印证是真理已经被说了出来，愿赞美归给你，奉你圣洁的名求。那伸出你圣洁的手，显出神迹奇事，使们到了那日不会再有借口了，因为你活着，我为你的荣耀而祈求。阿们。那我没有说他一定会。今晚你们有多少人得到了那张照片？举手让我们看看。现在在华盛顿特区是出了天使的照片。联邦调查局负责指纹和文件检验的负责人乔治莱西检验过了，那是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，那他把这个送到了华盛顿特区，挂在宗教艺术馆里。那是今天唯一的科学证据，从科学上来说，那有一个超自然的存在。莱西先生说，那不是心理学，相机的机械眼无法捕捉到心理学，可是我们把它放在紫外线等等的光下检查，证明的是光照射到了镜头上。他在上面签了名，在书的后面有他自己写的说明。那如果我死了，如果这是我在地上最后的一个晚上，科学界知道有见证留了下来，这是真理。成千上万的人，甚至今晚有几百万人知道这是真理，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他今晚就在这里，就在这儿。你所看见的带领以色列人的同一个火柱就在照片上，这是几个星期前在德国拍摄的，你们许多基督徒商人看到了。那有多少基督徒商人看到的出现在你们杂志上？基督徒商人报，是的，人之声，那德国相机拍了他，在三个不同的时间就在聚会里，这席卷了德国，一次有5万人归向了基督。瞧，我相信他今晚在这里显现，那你们要看见他。 那这六位女士站在这里，神知道我一生从未见过这妇人，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？女士，那老实说，这里的每个人对我都是陌生，你们都是陌生人吗？那举起手来让他们看到，那像你们每个人都是陌生人，我不认识你，但这里有一位认识你们的，那是基督。那这位女士站在这儿，这是一幅井边妇人的典型的画面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，耶稣是一个男人，那个妇人来到，那个妇人有个问题，那耶稣跟他谈了一会儿，直到他捕捉到了这妇人的灵，知道了他的问题是什么，说出了他的问题。那有多少圣经读者可以说那是真的？举手让我们看看。那妇人对他说什么？他说，这是弥赛亚的迹象，我们知道的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必这么做，对不对？是吗，圣经读者们？那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那他在原则上必须是一样的，在能力上是一样的，在各方面都得是一样的，除了是在肉身上，他在使用我们。那瞧，除了你的手和我的手，耶稣没有别的手。瞧，那我们是什么？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对不对？葡萄树不结果子，枝子结果子，对吗？你不可能从葡萄树上摘到果子，你从树枝上摘到果子，因此树枝的能量来自葡萄树。瞧，那如果他在树上只会结出和树一样的果子，那就使得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约翰福音15章。那不管你翻到圣经哪里，那虽然对你来说那可能是新的一页，但你会发现这绝对是真理，就在圣经里。那这个妇人我对他说话，如果我不认识他，他举手表明他不认识我。在这事儿发生之前，那我可以这么说，我觉得有东西临到了我。那如果这里有批评者，不管是在里面还是在外面的，无法对你身上要发生的事情负责，奉耶稣的名，那我请你听这话。可怕的事情发生过，那换我的话就不会再待在聚会里了，我宁可明天下午去参加讲道的聚会，也不能留在这里做批评者。那巴不得我们有时间对你们解释一下，那不要留下来，对此我不负责任。那对这位女士，我不认识你，你不认识我，你来这儿是因为某种的原因，你自己可能就是个批评者，我不知道，几分钟后你就会发现你是不是，你会看到发生的事以及他们如何把你从台上抬走，也许你的生命都不会存在了，但那是神和你之间的事，而那我只是他的仆人。那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，他成了葡萄树，那他的传道人成了枝子，那在葡萄树里同样的生命也在枝子里。耶稣说，我所做的同样的事你们要做。那如果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那他就必须做他在地上时所做同样的事，否则他就没有从死里复活了。那要么是对的，要么是错的，那他要么是真的，要么是假的。那如果这妇人说，那他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他，那如果我宣称这点，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如果在他和我之间，那他要行同样的事，那就像他对井边的妇人所做的，那同一幅的画面，同样的事，那你愿意全心相信他吗？那我是想跟你谈谈，那巴拉内兄你在做什么？你是个灵，那你是个人，你有一个灵，我是人，有一个灵，那你开始就是基督徒，因为你的灵感受到欢迎。那即使你是个大的批评家，我也不会知道的，我不会知道的，但那位在我们主耶稣身上的灵就跟他一同来的人说，那拿那叶跟菲利一同来说，看来这是个真以色列人，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一个义人，他知道这个。那这让他吃惊，他说，拉比你怎么知道我呢？他说，菲利还没有招呼你，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。那接着他就相信了，那知道你是个基督徒，那我怎么知道那个呢？因为圣灵在我们中间，你的灵是个见证，因为你的灵一接触到就知道你是个基督徒，你是个信徒，你不是个批评者。那如果主耶稣愿意告诉我你来这的目的， 你愿意，那瞧，如果你病了，我不能够医治你，我不能够医治你，或者说我不能把你所渴望的赐给你，那取决你对他的信心，我只宣称他从死里复活了，你明白吗？那愿主应允，姐妹，那只是跟你交谈，接触你的灵。现在如果会众仍然能够听见我的声音，那透过之间出现了你在照片上看到的同样的光，这夫人正在离开我。那这个夫人，我看到她在做她的工作，她非常非常的紧张，她手上的东西都掉了，她患有皮肤病，那只是在皮肤上的癌症。那是主如此说，那是事实吗？如果是，请举手。那只是跟你交谈一会儿，其他的事就会发生。你们现在相信吗？那让我们跟这夫人再交谈一会儿，看看主会说什么。如果我们不能有很多，那让我们来谈谈他说的是什么问题呢？那是另一件事。我看见你在做什么事，掉了什么东西，我做什么事呢？这家里的东西。后来我看见你，哦，是的。那这个妇人，那现在他是的是皮肤，那是皮肤上的癌症，那他被一个问题搅扰另一个的问题，那是在他身体的侧面，是在他乳房里，那他有疼痛，那是在他的左边的乳房，是的。那他在担心这事儿，那是使他紧张的原因，因为他认为那是他的乳房和侧面的癌症。对，是的，没错，那是真的。大家看这里，女士，基督，那你知道，除了你的弟兄，这里还有别的什么？如果会众人能够听见我，那这里有什么？那是他。他是认识你的那一位。那我想告诉你一件事，就在我跟你交谈过之后，就这个改变临到了你。你也知道，除了你的弟兄之外，这里还有一位在这里，对吗？你得医治了，你的信心是你好了。那夫人周围亮起来了，黑暗已经从死亡的阴影里边出去了，它成了光的影子。那我现在祝福我的这位姐妹，奉上儿子耶稣基督的名。你说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我在天上要捆绑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的生命中的抽屉，阿们。那姐妹瞧，不要再担心了，欢喜快乐的上路去吧。等我回到帐篷，一年后的今天或某时候，你要来到帐篷见证发生在你身上的事，那神祝福你，现在上路去吧，欢呼赞美主吧。你相信吗？你若能信，你就必得着。要信心。那现在保持非常的敬畏。你若相信，什么事都能发生。哦，我真希望我能让我的会众知道这是什么感觉。那对你们科学家，那在你们研究科学文化的人，那我可以这么说吗？那是第五度空间，那是另一个世界。瞧，你下到了一个人的生命中，只有靠着神的恩典。那就是另一个陌生的女士，从未见过她，只有耶稣基督认得这妇人。我不认识，我一生从未见过她，但她认识你。那如果他向我揭示你的问题是什么，你愿意接受并相信吗？那这位女士，我看见她去到某处是个检查，那是在医生的面前，他们给他另做了什么东西作为治疗。那这是一个针对悬着的影子的治疗，那是癌症， 是对他的癌症的治疗，那这个使他变得非常非常的紧张，那是圣灵如此说。那有一件事是你，那你在你属灵的生命中，那不让你知道我是主的仆人，那你总是想去够到你所没有够得到的东西，没错，那你正需要这个，那你在床边向神做了一个承诺，说如果神让你康复，你就会向他降服你的生命还有整个的人，这是你在床边的祷告里边说的，没错，这是主此说。你不是从这个城市来的，你来自另外一个城市，柏林是你的名字，没错，柏林，你回家去吧，耶稣基督已经治理好了，把你自己降服给他，你就必得医治，耶稣基督的名。那不要想那种东西，耶稣不是对西门说你的名字叫西门，但他们要叫你彼得吗？他知道你的一切，对神要有信心，不要疑惑，相信。你在担心对吗，大妈？是关于那个孩子的。那这位母亲，如果主耶稣告诉我，你为什么用胳膊搂着这个孩子？你愿意接受我做他的先知，并且凡事相信吗？你在担心，在哭，孩子不正常，没错。你在为那个孩子祷告。那不但是这样，那你还有后背的疾病，那是对的。如果事情举手，现在要相信主耶稣基督，照你所信的，这事儿也被临到你，按手在孩子身上。主耶稣啊，我们现在祈求怜悯，这小妇人借着葡萄树接触到了你，我们祈求你应允她心里所愿的。奉基督的名我祈求，阿们。那不要疑惑，只要相信。那这位年老的绅士坐在那排的尽头看着我，那他为一个孩子有很多的烦恼和担忧啊等等，那你自己也患有破裂对吗？如果是请举手。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有个习惯，那你应该把它戒掉，你在使用烟草抽烟，把它扔掉，那令人不安，你有咳嗽，那对你是不好的，你不应该这么做，你愿意把它扔掉，答应基督今晚要服侍他们，那这样你就能得着你所求的，奉主耶稣的名接受吧。你全心相信吗？我们彼此是陌生人，但神认识我们俩对吗？你认为他会使你的神经炎得以康复吗，先生？你信吗？你在祷告说，主耶稣今晚让我得医治，让人转向我，我就相信。那请举手。没错，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，而是在祷告之地听见了你的祷告，你的信心救了你，先生，不要怀疑。阿们。你知道有什么事在发生对吗，律师？你知道不是你的弟兄站在这里是你有那样的感觉的， 那是你的救主主耶稣。但有这种的感觉是真正谦卑甜美温柔的感觉，那就是他。我不认识你，但是你有很深的麻烦，我看见一连串的忧伤随着你，你患了病，那神经紧张，你喉咙有问题，那胃有问题，没错。我看见你旁边出现的是个小女孩，是你的孩子，她大约8到10岁，她坐在这个方向上，那因为她因为信心的线正朝着那个方向的运行。这孩子的喉咙有问题，那是扁桃体的问题，那孩子非常的紧张，因为神经紧张被领出了公立学校，那他在另一所学校是私立学校，因为他的病情。你用来擦眼泪的手帕把它放在孩子身上，他会好的。你不要怕，你奉基督的名去，凡事相信，你必得这所求的。神祝福你，我的姐妹，要信心，不要疑惑。耶稣说，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，对不对？这只是给信徒的。那我看见一位女士站在空中，一个年轻的女子，她在晚上咳嗽，那是哮喘。她坐在座位的尽头，你的鼻子有问题，是花粉热在搅扰你。那是主所说，坐在座位的尽头的一个黑头发的年轻女子正在祷告，举起手来，这就是了。你相信吗？我看见那件黄色的毛衣，那坐在你旁边的女士，为了让你能知道我是主的先知，她也想要为胃病祷告。没错，对吗，女士？你是个神经紧张的人，当你吃东西时会在你的胃里边发酸反胃，那引发问题，那像胃像灼伤了一样的不适，消化不良。没错，如果是对的请挥挥手。如果你相信，就能得着你所求的。先生，你坐在他后面的，你也有胃病，那他刚才看见他有后背的疾病，没错，你们都不是这个地方的人，你们从另外一个地方来，是在外地，那地方叫阿尔玛，是乔治亚州，没错，请举手。要信心，回阿尔玛去吧，见证神为你成就了什么样的大事，将赞美归给他。这是你的信心，先生，你信吗？你若能信，姐妹，往这边看，我正在变得越来越虚弱，是因为众人。如果一个异象就使得能力从耶稣身上出去了，这个又能做什么呢？你的后背在搅扰着你，没错，你的问题是在你的背上，你脊椎出现了酸痛，那就无法正常的活动。那我看到了车祸什么的，汽车，哦，你出了车祸，那就有了这个，没错，这是对的。现在把你整个的生命交托给了降服自己，领受圣灵，去被圣灵充满，为了做工，为了行事。反正你已经有这个渴望很长时间了，现在去服侍主得痊愈吧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 对神要有信心，你相信吗？只要相信可爱的主耶稣在这里，他是那位能行各种神迹的，你确信他从死里复活了吗？他在这里，那就是他所做的事。那你想为别人祷告？是的，我看见一个人站在那旁边，他是你兄弟，他是个酒鬼。是的，拿起那块手帕，把它放在他的枕头底下，求告主，全心相信，接受你所求的，你就可以得这里所求的。你相信吗？坐在担架上的女士，你怎么想的？我不能医治你，但如果你全心相信，如果你相信，你就可以。那聚会还在进行，你就可以从担架上站起来，拿起你的东西，把它推开，回家去好了。你相信吗？那去做吧。其余的人，你们也相信吗？他可以继续运行。要信心。那就在这里，我看见一个异象，你的眼睛有问题，是癌症，你全心相信吗？好的，接受你的医治吧。主神祝福你，让我们说赞美主。那这边的不要再想那个了，我没有再独自的心思，这些事会临到你的。过来这里，女士，我不认识你。那过来这里，那把你的手按在我手上。如果不需要看着你的脸，耶稣基督就向我启示你的问题是什么，你接受吗？那么去吃你的晚餐吧，你的胃病结束了。虽然那是曾有过的，现在欢喜的去吧，你被痊愈，神祝福你。让我们说赞美主。这位做母亲的，这个后背的疾病困扰你很久了，你现在去相信吧，从你身上消失了，耶稣基督是你好了，你可以说赞美主了。让我们说赞美主。是鼻窦炎的，耶稣基督能使你康复，不是吗？在医治里使你完全好了，你全心相信吗？那么去接受你所求的吧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让我们说赞美主。你相信吗，女士？全心相信吗？我看见你想要下床，你很僵硬。我看到你是从街上走下去，像这样把脚从马路牙子上放起来，要从街边下来。你得了关节炎，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，而是告诉你做过了什么。没错，对吗？那你相信吗？像这样上下抬着脚，你的关节炎没了，你站在这里就得了一阵。你相信吗？紧张你的胃搅扰你，导致你的心跳加快，特别是当你躺下的时候，这导致你的胃的胀气，消化性的疾病溃疡就是那个导致的。你非常的紧张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特别是从更年期开始，你一直很紧张，不是读你的心思，但每句话都是真的，对吗？那你得医治了，欢喜的上路去吧，你的信心是你好了。让我们说赞美主。你是妇科病有一段时间了，你还有关节炎，没错，这绝对是真实的，你的生命无法隐藏，女士。但你对神有正确的信心吗？那如果是，那么就举起手来，来相信去得痊愈吧，奉主耶稣的名，他使你好了，神祝福你。让我们说赞美归给神。那你们在我眼前几乎完全都变得模糊了，圣灵就照在这房子的上面，那不是个狂热分子，我说的是实话。我想要做一个诚实的人，一个基督徒。你们听我的话，有权利怀疑，但这不是我在说话，这是他。怀疑他就是罪了。我向你们每个人宣告，耶稣基督在哥拉受死时，他医治了你们每个人。你们能在他复活的大能中接受这个吗？ 如果能请向主举起手来赞美主，站起来赞美主。全能的神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祈求你医治。